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要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分析罪在我们生命中所带来的后果这个话题。
他们说荆棘是一种未经发育的花，荆棘和棘藜是发育不良的植物，这里呈现何等的一幅画面呢？罪带来的结果，罪是如何妨碍了我们与神关系的真正发展？
我们已经看过有关世界的创造，今天我们将讨论罪在亚当和夏娃的生命中所带来的后果，以及他们在伊甸园中学习的功课。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从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分享属灵的灵粮。今天呢，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没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过去蛇并非长长的地上蠕动的，现在它活在泥土中，终身吃土，这是神对它的部分咒诅。第二和第三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是夏娃的解释，他在神的话语上加添了这句话，神只说那吃的日子必定死，神没有说不可摸。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撒旦首先是质疑神的话，然后呢挑战神的话，这是撒旦的一贯手段。撒旦是经常的企图质问啊，神岂是真说，那真是神的话吗？这是他的第一个谎言，你们不一定死，那是谎言，蒙骗人的。夏娃还不认识邪恶，所以他受骗了，他吃了那果子才知道善恶。这时他只知道神说不可吃那果子，你吃的话就必死，撒旦却说你不会死的。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分别善恶的树。撒旦说实际上神设法保护他自己，撒旦在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挑战神的公平。撒旦挑战神的话，然后挑战神的公义，神受到了攻击，神的话受到攻击，神的公义也受到了攻击。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约翰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撒旦用这三叉武器来攻击夏娃，首先是肉体的情欲，那是好吃的，第二是眼目的情欲，悦人的眼目，第三是今生的骄傲，一棵能够使人变得像神那样有智慧的树。所以撒旦用三重利器来攻击夏娃，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他全都用上了。结果呢，夏娃吃了， 又给了亚当，亚当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七和第八节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请你留意，不是神躲藏起来，而是人离开神。神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所以人开始躲避神的面，或说人寻求躲避神。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不是神不知道，而是他要人承认，要亲口承认。第十到十二节，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好，人开始推卸责任，这是第一个借口，把他的全部问题全都推给妻子。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实际上呢，他在埋怨神，说是你把他赐给我的，是你的错。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二和十三节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哇，他们把责任一个推给一个。所以现在神的审判临到那人。第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这件事在哪里开始，就在哪里了断。既然是蛇开始的，所以责任落在他身上，神就在他身上着手。十四节又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所以现在蛇用肚腹来蠕动，是神咒诅的结果，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第十五节，神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神第一次应许将要临到的救恩，这里暗示救恩将要借一位童女所生的孩子而来。因为神提到女人的后裔，而那时那女人并没有后裔，女人的卵子要从男人的精子受精才能成孕，但神提到女人的后裔，就表明并且暗示要由童女所生。后来神在以赛亚书说得更清楚，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起初当罪带来痛苦和苦难的时候，神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的那一天将会来到。头在属灵上象征权柄和能力，女人的后裔 要毁灭撒旦的能力，毁灭撒旦的权柄。耶稣基督已经败坏了撒旦在我们生命中的能力和权势，但是毫无疑问，你要伤他的脚跟，是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说，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请注意，神是怎么样立刻把罪跟痛苦联系在一起。撒旦且把享乐和罪联系在一起。今天撒旦仍然把享乐和罪联系在一起，引诱人犯罪，通常呢被视为是一种快乐的经验，是人们所渴求的，就像树木要结果子一样。撒旦常常用艳丽夺目的色彩来描绘罪，使它成为好的，能带给人以乐趣啊，是一种令人羡慕的东西。尽管撒旦把罪描绘的是光彩夺目，但是神总是用真实的颜色描绘它。罪的真正结果是痛苦，而不是快乐。所以神立刻把罪等同于那将要来到的痛苦。他说，你怀胎的苦楚。创世纪第三章十六和十七节，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与修理和看守神所赐的伊甸园是不同的。现在呢，亚当要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第十八和十九节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你的日子要充满苦楚和汗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是一个咒诅，因为你做这样的事，所以有这个咒诅。地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他们说荆棘是一种未经发育的花，荆棘和蒺藜是发育不良的植物，罪带来的结果呈现何等的一幅画面。罪往往拦阻了我们与神发展真正的关系。对我来说，这是挺重要的。耶稣来了，他是神所告立统治世界的君王，是宇宙的真正主宰。真的，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神告立的君王。但是他来的时候，人们却给他戴上了荆棘的冠冕。那些荆棘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罪的咒诅来的。到世上来为我们背负罪孽的耶稣，竟然戴上了荆棘冠冕，而那荆棘冠冕代表着罪的咒诅。但你知道耶稣第一次降临世上的使命，就晓得没有比一个荆棘的冠冕更适合他的了。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将要戴上黄金的冠冕，统管全地。神咒诅蛇，咒诅女人，咒诅男人以及土地。所以使徒保罗教导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因为神咒诅罪恶的缘故， 所以今天世上一切受造之物要一同叹息，也一同等候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来买赎我们的那一日。创世纪第三章20和21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他们编织无花果树叶做衣服来穿，表示他们尝试靠自己的努力去遮盖自己的罪，但那还是不够，因此呢，神赐给他们皮子做衣服，表明他们必须借着牺牲来遮盖罪恶。神要杀死动物，取动物的皮给他们做衣服，所以呢，这就是牺牲和流血除罪观念的起源。后来神很明确也很清楚地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创世纪第三章22到24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现在咒诅临到了，人要因所犯的罪受苦，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人可能蠢的笨的跑回伊甸园去摘生命树的果子来吃，那他就继续落入了这个可怜的光景中。为了要拯救人免受自己以及他愚昧所害，所以呢，神就把人赶出伊甸园，又安设基路伯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不让人回去吃生命树的果子，而活在可怜痛苦的光景中。因为神要我们活在由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复兴的地上，而在那里一切的痛苦和罪恶都要消失，我们将与耶稣基督一同活着，与他一同掌权。但是神必须保护人免受自己的伤害。实际上园中的基路伯并不是神的审判，而是神的保护，因为神要保护人免受自己的愚昧的伤害。要是我们继续在这个因罪而败坏的身体而腐化的世界里永远活下去的话，将是可怕的。因此呢，神保护了人，但最终神要把那棵生命树移植到天堂里。现在那棵生命树就在神的天堂里。耶稣对以弗所的信徒说，得胜的我必让他在我的国里有份，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圣经告诉我们，在天堂里生长在河的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还有很多关于园艺的事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我们对于身体各方面也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神为我们储备了许多有趣的东西，叫我们能跟随耶稣基督的带领，进入那不再有罪恶、不再有罪的咒诅和痛苦的时代。我们将要活在神为我们预先设立的世界里，那是由耶稣基督按公义与和平所统治的世界，一个不再由贪婪的人类所管辖、不被贪婪的人类所毁灭的世界。我们要在完美的和谐中生活，到那时地上整个经济体系都要被废除。 以赛亚书55章的第一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所以这完全是白白的领受，只要修理神创造的园子就行了。好，我们今天呢经文就研读到这里，下面请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为着你的爱，为着你的圣灵向我们启示的爱来感谢你。主啊，我们也为着拥有选择的能力而感谢你。我们知道自己拥有选择进入永恒的能力，但有时会对这能力产生畏惧。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当中我们发觉你也做了选择。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成为你的门徒，并且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叫我们的果子长存。主啊，我们祈求您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更完全地认识你的计划和你的目的。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当主的号吹响了，呼召我们回天家的时候，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主的和救主的人来说呢，将是何等的伟大荣耀的日子啊！到这儿，查克老师已经讲完了有关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的第一次选择给世人带来的影响。一会儿查克老师呢会我们做节目总结，请留意收听。下次今日灵粮节目的内容呢，将谈到信徒要把自己的生命当活祭献给主，但是神怎么样衡量人所献上的是否有意义呢？下次查克老师在节目中继续与您思想，并且逐节的查考创世纪第4章，找出答案。如果你对这次节目的内容有什么疑问，欢迎来信和查克老师探讨，或者是发电邮和他。以下是查克老师的节目总结。
一切的后果都因亚当的堕落而引起，而与神恢复关系的关键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凡在基督里的人，将来都要进入神的国。我们将与神一同生活，一同掌权，直到永远。然而，那是你的选择，你却不一定要做这样的选择。神为我们预备了另一个地方，地狱。那并不是那么叫人舒服的地方。实际上，它不是为人类预备的。但是如果你想去那里，你有选择权。神不会阻止你，但他会尝试。如果他阻止你，那么他赐给你的选择权就毫无意义了。因此最终你可能会很固执，每一次神来拦阻你，你都抗拒他，那你的结局呢，就是下到地狱去。但是你却不能因为自己下地狱而埋怨神，因为神已经竭尽所能，好像要强迫你的意志，使你能与他的国有份。但是选择权始终在你的手里。哇，那是个令人畏惧的选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选择，是无可避免的选择。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